客学校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瑞珍。今天我要这个访问的对象是黄琼慧黄教授。那我跟黄教授呢，我们的结识呢是在我们北女的这个毕业三十年以后的三十重聚当中认识的。那当时我一心想要这个学古琴，然后就刚好看到这个琼慧她 po 了有关她在这个如何带着一把古琴进这个同学会那个 KTV 里面的同学会的那个很酷的往事，那因此就跟琼慧认识了。然后我们这一届呢，刚好就是建中38届同样一届的这个同学，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平台，然后能够有机会能够访问，能够了解琼慧他黄教授他在过去这段时间他的人生历程，还有他现在努力正在做的事情。琼慧好。
瑞珍好，大家好。
那我知道琼慧他现在是专职然后全力的在做这个音乐教育的工作，然后包括在大学里面授课，然后包括自己开设了星光音乐院这样的一个平台等等。那可不可以请琼慧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大概有哪一些音乐推广的工作正在进行？
就是关于星光音乐院，然后就是我在大学音乐系任教之外呢，兼课之外，我自己开的一些推广课程，基本是艺术音乐就好音乐的推广课程。那这个推广课程呢，其实没有在跟各种不同的这个场地单位合作那开的课程就是有主要是古典音乐的推广课程，然后不止古典音乐包括就是音乐剧音乐剧也是雅俗共赏的这个尤其在当代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一个一种多媒体综合艺术的一个音乐戏剧表演所以除了这样的课程之外，就是在课程上在课堂里我们介绍音乐，介绍音乐家让大家认识介绍戏剧内容，然后我们也带同学实地就是进音乐厅，进歌剧院然后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就是课程，然后包含整个音乐活动。
今天非常开心琼慧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这个在线上可以去亲自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因为我跟琼慧是同一届，所以我其实非常好奇，希望琼慧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个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然后这么丰富的内容可以去组织，然后变成一个课程带给所有真的真心喜好音乐的人。那包括您的求学的背景，然后后来你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成人音乐教育的这个领域？
好，这个说起来好像还蛮多转折，可是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很自然，就是讲到这个音乐的音乐之路好了，就从小但是6岁7岁的时候开始学琴就是我记得是进小学前那个暑假这样子然后开始学钢琴。那后来因为学琴这好像也蛮顺利的就是弹琴，就是因为后来我弟弟我妹妹也都学嘛，家里就买了琴这样子。那我说蛮顺利是就是弟弟妹妹就是比如说需要妈妈这个 push 啦，我想很多孩子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没有这个问题这样练琴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不是问题，不是困难这样子然后来所以就是我记得是3年级还是4年级的时候就是学校有合唱比赛所以就是那我就可能刚好班上弹琴那是只有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当伴奏这样然后从此我就开始在合唱班合唱团在合唱里头当伴奏从10岁开始
一路到高中大学都还是如此吗？
国中也是，国中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好班嘛然后好班就是合唱班然后合唱班就是每天早自习的时候朝会不用去朝会也合唱然后发声，然后中午的时候有一些时段要练这样然后我就是弹琴。所以呢大概我觉得最让我来讲最自在的一个位置就是钢琴前面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呢，而且这个位置是有音乐的，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发出声音，大家一起制造音乐然后我是其中一部分这样子，
是灵魂。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其实很多一些音乐的基本技能，那包括就是说就不用说钢琴之外，有些键盘的能力当然一路上就是除了钢琴个别课啦，就是像雅马哈有些理论上的这个 这个能力啦，然后键盘身上的一些基础知识就是从里面建立这样子，然后后来到然后高中北一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学校的课程其实我对数学物理其实是有兴趣的，那所以好像那个时候也很理所当然就选了就是第二类。
对啊，一般人是音乐就是一个兴趣嘛，在我们那样子的学校。
所以那我想高中的时候，对，那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在课外，比如说很多人迷金庸小说，我记得那时候一套金庸小说从外借回来，在我们班就传半天传不出去这样子，然后
不管，
对，然后有人迷这个，有人迷这个，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呢，就是那时候还是我们有合唱比赛啊，然后
学校
对对对，然后弹伴奏，那还有呢，其实那时候会做一些事情，就是听到一些好听的配乐或是歌曲流行歌，然后你就会自己弹，然后把不但自己弹，然后把那个和声抓出来所以记得那时候就会有同学，高中同学就是说，哎，你在弹，就是哎，因为我们来家里玩这样子像那个Summer in Time， 似曾相识，对，然后似曾相识，然后他除了用 Rachmaninoff 的那个作品当配乐，其实有那个 John Barry 这个配乐家的这个写的好听的配乐。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代，其实那个谱的流通也没有那么快，这样，所以就是自己抓，然后自己弹，然后同学就会跟你要，他说，
你好，
那你可不可以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
你会记谱。
对对对，然后其实你当然后来走了那个专业，你知道说哦，其实原来就是后来我们在音乐班，我们在音乐学院里头教，这是市场听写就是那这种能力，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你觉得好玩，你觉得有趣，所以是你自己就在做这样，而且从里头得到很多乐趣，这样。然后
美好的十七岁，
然后后来进了交大，然后就是说虽然喜欢那个数学啦什么物理，但也是鬼混吧，没有那么认真，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会想要念数学系或是物理系，可是后来反正就是总之我们那时候就算照分数，然后就进了交大的管理学院，运输工程管理这样，然后进去了之后就发现本来这个好像就是自己来错地方了，就是其实就是念的那些学科，其实，我那时候这么觉得，觉得，这好像没有办法寄托生命的。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或者像以前，你可能对现象背后的那些道原理是好奇的，所以其实，那我不知道，总是或者说我没有那个运输工程方面的天分了，所以那个时候反而。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社团里头有很多音乐活动一样去合唱团，在合唱团里头弹伴奏，然后当然就是尤其在合唱团里头弹伴奏，那你看大家围着钢琴唱，然后那不只是一种音乐的制造过程，那是整个一个友谊一个情感，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我的大学生活好像也就是在这样子的音乐活动里头就是展开这样子，那就是有人创了当钢琴社啦，然后就怎么去，所以就那时候交大其实可能像那个时候就是女生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对对，所以就是需要对那个时候好像有又开始流行那个那种民歌创作的那个比赛什么 Young Star 的竞赛什么，然后就记得就是只要有一个什么学校办一个什么就是社团办一个什么那个创作比赛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反正我帮五个队
都是你操刀吗，
我帮五个队弹，然后就是搞点编曲这样子，然后就是弄点伴奏这样，
好强啊，
对，就是这样，不过也有那个给人家弹不好这样，总之那就是对，那就是大，然后后来你就知道说你想我记得好像这些活动，然后那时候好像有刚好学校办了活动邀请歌手来唱这样子，然后主持人是某个歌手，然后他现在是制作人，然后他就说，哎，因为我帮就是他们谈，然后就是说，哎，你有什么作品可以寄给他们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其实你知道说，你很想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你自己摸索，事实上 是可以有一些成绩的，可是你想再更多，想要再学更多，然后比如说关于就是说更大型的编曲，比如说你用乐团，那你自己钢琴其实你可以这个那个和声你都可以掌握这样，那想要更多层次更多音色这样，然后那结果所以在那样的机会刚好就是大三大四学校开了，那时候是交大阮大铭校长的时代了，所以他想要就是给交大一些不一样的色彩，就是关于人文社会学院后来是这样开始的。那所以那个时候交大有了课程，有了电脑音乐的课程，找了就是音乐系的老师，作曲教授，然后还有就是电脑音乐的老师，然后开了这个电脑音乐工作室，然后开始有这个正式的提供作曲的课程跟电脑音乐。所以我后来其实从这样又从这个点，所以就是算是踏进了就是正式的就是古典音乐的学院的训练这样子，作曲课，然后和声对位，然后所以大三大四其实后来也都在
对，然后这个这样子。哇，原来在那个纯粹的大学生涯，原来音乐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分量。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对我来讲，好像也是，我其实是某方面就是什么，那进大学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就开始就是有很多机会提到什么生涯规划，可是我是在这方面我是一个懒散的人，然后我在这方面其实不太理性，可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追随你有兴趣你想要的你想要
your heart。
然后其实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人也总是，我觉得大家不是没有梦想，我们常常是一个梦想忘了一个，就是旧了新了，忘了旧新了，忘了旧了这样，然后恰好就是音乐这个就是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一直它就是对就是在你左右，然后你就一路就走下来了这样子。
是其实在于说，比如说一样，我们都是北女的同学，然后呢，你念了这个理工科二类组，那这个也进了很好的校系，那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人呢？
所以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就是说，其实我想我有兴趣的，好像就是去对那个探究现象背后的，就是。原理道理这样子，比如说那时候对物理有兴趣啊，你看我们那个，比如说地心力，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这些大家运动的这些物体的这个运动，背后是有什么样子的原理在，就是在运作这样子。好，那后来你看，就像所以我后来在就是大学从刚刚说的，从大三大四啦，就是。音乐理论啊，就是真上和声对位，当然在之前其实有一些能力自己去琢磨出来的一些能力，那后来正式就是上学院里头的这个理论基础和声学啦，对位法啦，然后所以呢后来就是延续，其实我的硕士主修是理论作曲这样，作曲，所以我们也写曲子，后来还写了大的曲子管弦乐作品这样的毕业作品。那后来博士就是更是就是说其实深入这个所谓的理论的探讨，那尤其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是其实现在的学术研究其实不只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和声对位，传统古典音乐学术领域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有更多结合了比如说这个社会学啦，或者是说心理学，所以有音乐认知心理学各方面，所以我后来又做了就是跨领域的这个研究探讨这样。所以我在想，其实我还是维系着就是维持着就是其实一个基本的就是对现象背后的探问这样子的一个好奇，一个单纯的一个探问，一个兴趣这样，所以在音乐上也这样子发展一下。
为这个琼慧的这个星光音乐院的这个学员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星光院是一个完全跟时事相结合的一个学习音乐的场域。怎么讲呢？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自己欣赏音乐的这个角度，就是听，然后你其实不太知道里面的一些背景故事，或者是不晓得现在有哪一些实际上的音乐界的大事正在发生。那我记得我在琼慧老师的音乐院里面呢，我的第一堂课，老师一开始竟然不是放音乐，他放了很多 news， 就是哎，现在魏武营怎么样了？他甚至放了一大段那魏武营他当初怎么样去筹建，然后花了多少的力气，他的工程力学是怎么样的一些 introduction 的影片，然后觉得好震撼哦，原来这些事情是在我们社会的脉动当中它就发生着，然后我们都很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国内有这么好的一个音乐演出的场地，然后有多少的这个优秀的音乐家是为了这个场地然后集结到高雄这个地方来等等。那所以我今天很开心能够希望琼慧能够再跟我们多说明一下这个音乐院呢，星光音乐院它大概在今年是2020年会有哪一些比较重点式的跟音乐有关的活动或是这个领赏会介绍给我们。
好，原来瑞珍是这个时候进来的，在魏武营是这个时候进来的。其实就是星光音乐院提供这样子的，就是古典音乐推广课程，就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就是比如说大学的通识课啦，然后可是通识课的内容那内容其实是每年每学期一直上下去，那就是成员同学其实大概跟了4年5年都有，那我一直有新的内容给大家。那至于内容呢，就是跟当下比如说就是线下国际乐坛的盛事这个重要的大事件有关系，这样。那大事件包括就是国内国际上各大比如说音乐厅的落成，比如说魏武营那个时候去年落成，其实是全亚洲最大最新，然后呢挹注最多资金最贵的最昂贵的一个这个新的音乐厅所以其实国际乐坛，譬如说我们邀请了那个柏林爱乐来打头阵，这样。
对，
柏林爱乐指挥乐团那个是客座，这个要这个客座指挥家杜达美带来的，然后乐团乐手其实大家都很就是非常的兴奋，跃跃欲试我们来享受这么一个就是听说是目前最新最贵的一个音乐厅。像他们那一场亚洲之行，其实6场还是9场我忘记了但就是只有录一场，就是魏武营这一场录音当然那时候我也在座上，这样非常兴奋，因为那是台湾的第一座就是音乐厅它魏武营4个厅里头的这个音乐厅第一座葡萄园式的音乐厅葡萄园式就是开放式舞台在最中间最低的地方，然后观众席就是绕着这个围着绵羊像葡萄园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就是不同的跟传统的这种所谓协和式传统就是舞台在最中间在最前面嘛，对不对？然后听众这样子台下来就是不一样的空间的这个声响的概念这样子。那你也不一定说就是哪一个绝对好，但是显然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视听的这个效果这样子。那这个是后来其实从1960年代就是卡拉扬这个的这个努力之下柏林爱乐新的柏林爱乐的这个柏林爱乐厅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这个音乐厅堂的一个尝试一个概念这样。那台湾那时候这个魏武营的音乐厅是台湾首发第一个这样。
我觉得那个星光院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不只是音乐，不只是用声音来来穿透我们的心，它就是老师会透过不同的方式，譬如说像那个魏武营的介绍影片，我们就看到那些乐器们怎么打包成很大巨大的箱子，下面加了轮子，然后怎么样从飞机上运下来，那你看到说哇，原来这个背后一个音乐会的行程它有这样子耗资昂贵的音乐厅之外，然后这些乐器要怎么来，然后他们要怎么保险，然后这些人他们怎么样，这个多大的阵仗他来到台湾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不是只有用听觉，然后你用了视觉，还用了感受，还用了你可能对于社会上这个音乐界所有的人事物的发生的那些认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的场域。
对，所以带大家除了音乐本身之外，带大家看一些内幕啦、演出的内幕啦，或者是说 这个音乐家生活的八卦，是不是？这个会比较觉得好像更贴近这个我们生命生活，这样音乐家也是人啦、等等这样。那当然就是这些就是收集这种各式各样的资料。那当然那个是帮助大家来亲近就是音乐。那最终就是说，其实目的还是在让我们跟这个音乐呢更加的亲近。那常我就会说，其实我希望这一堂课就是其实不只是我希望啊，同学会说，哎，老师这堂课是跟别的课不一样，这堂课是有灵魂的，是有温度的。就是我们来认识音乐，其实我们来认识音乐家，其实我们听他们的音乐就是在其实是阅读。阅读这一个音乐家这个人本身，他的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这样子。所以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所以除了透过这些他的生命的音乐外的其他的事件，对，那音乐本身然后再怎么样让大家就是同样的音乐让大家可以对这个音乐更有共鸣。那我觉得自己觉得说其实这个部分是有就是等于是结合了我过去就是整个音乐学习的这个专业然后来帮助大家这样子。
那个我们最近在星光音乐的课程上面，老师已经放了影片了，放了一个这个永恒的恋人
是永恒的故事。
对，今年是一个贝多芬特别值得大家来这个回味的一个年度吗？
对，今年是贝多芬年，大家这么说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所以那活了57岁。那今年是他2020年是他诞生250年的纪念所以呢，其实去年呢、我们就有很多预告，这样各大音乐厅啦，然后各大乐团啊，大家都这个推出了今年要推出了这个今年贝多芬的作品这样。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也配合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年份，我们就介绍很多这个贝多芬的作品。那个瑞珍印象最深刻的这个永恒的爱人，当然这个是一个其实以贝多芬这个来当故事的这个电影固然是很多，那一部是我最喜欢的这样。所以比如说我会拿这个故事当一个教材，就是这个电影拍得非常好。所以有史实的根据，当然了，做一个电影，所以呢，还在史实之外呢，还有一些当然就是一些或是加油添醋啦那我们又要就是我做一个专业，就要又要很就是厘清，告诉大家说哪些其实是有史实根据，哪些可能是这个穿凿附会的
编导要求这个戏剧的效果。
对，
加以渲染的部分。
对，但我会拿来当教材，就是说，比如说是里头的就是。这个剧本的设计的一些言谈啦或者一些比如说眼神啦等等，或是当然最棒的就是说他是拿贝多芬自己的作品来为这个贝多芬的传记做配乐所以呢，当然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再把这一个他的重要作品拿出来，然后我们细细的看。最近其实我还蛮兴奋，因为我们就是贝多芬不是第一次讲了这么一个大师，对不对？我们就陆陆续续讲好几次，但是这次一次比一次可以更深刻。那我们这次呢，甚至其实像在介绍钢琴奏鸣曲，我们把谱拿出来，带大家可以适时的从谱面上去看一些更深的内容结构这样。然后对我们说因为是流动的建筑，那个建筑的这个蓝图在哪里？就音乐来讲，其实五线谱所以呢，那音乐是声音的，这是时间的艺术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那个谱我们一翻开，我们可以在谱面上可以来回的检验这样子。所以其实即使不谈钢琴的同学，这下也可以稍微看到一点，就是视觉化的帮助这旋律很美除了这个旋律很美，我们可以跟着哼唱之外原来这个中间有一个哒哒哒哒什么样的伴奏然后贝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烘托，然后对一次一次使我们是耳朵跟心灵这个越来越打开这个听到更多，感受到更多。
对，我第一次发现我可以试谱就是老师把这个谱直接投影到这个荧幕上的时候，就发现说这段非常多的小豆芽，就知道哇，那个琴键或是那个乐音是非常非常急促，然后情感是一直堆叠很激昂的。然后老师会跟我们讲说，这边你看这个有渐强啊、渐弱啊，然后是一个柔和啊等等，我们就忽然好像就懂了那些音乐标记，所以觉得 他真的是老师所讲的非常生动的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好，我们知道陈慧他除了会带我们去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方便就近的国家音乐厅啦，或是远征高雄的魏武营啦，其实我们这个星光音乐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每一年呢定期我们就会举办一些国外的音乐主题之旅。那这个旅程我知道老师会很精心去设计里面去现场聆听这个音乐会，甚至是音乐剧或是一些其他更多元的舞台上面演出的机会，然后老师会特地去挑一些好的座位啊，或怎么样去领赏到最好的演出。那国外这个部分老师可以再多跟我们说明一下。
对，这就是呢就是在国内音乐厅参加音乐厅参加音乐会进音乐厅，然后大家就欲罢不能，就说哎，老师，就是我们课堂上其实或多或少就是哎，慢慢就是哎，比较一些就是不同的这个大师的，就是比如说指挥的演出啦，然后不同的这些所谓的
现场演出，
对对对，所以同学就会大家在国内听音乐会就欲罢不能，说哇，那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维也纳黄金厅啦，说的柏林爱乐啦什么，所以后来就是在大家的就是很兴奋的这个对所以我就设计了就是音乐之旅那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已经进行了3年，就是夏天冬天各一趟这样子。
那已经有6趟的旅程了。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比如说最开始因为英国我比较熟悉，因为我就是在博士进修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好几年这样，所以我从那边就是第一次带大家英文之旅这样，然后来德国维也纳，然后之前半年前对就是去意大利，但意大利要去听歌剧这样，所以挑了几场就是刚好不同属性的，有户外的 Verona 的那个音乐节，对这个竞技场户外的竞技场这个开演的这个歌剧这是，然后意大利可以说是最悠久最就是有重量有分量的这个歌剧院拉斯卡拉歌剧院在米兰然后另外一个挑了威尼斯威尼斯就是一个凤凰歌剧院比较小的，但是就是比较加强等级的其实维也纳这个意大利就是歌剧的故乡所以这个歌剧是他们的传统。我也曾经就是说大家家家户户其实晚上没有电视那个没有8点档的那个时代，对，大家的一个休闲这样，加长的一个休闲，所以挑了一个小的这个比较小型的歌剧院，所以哇，让大家惊艳到这个3种不同等级的歌剧演出，对，然后对，这是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歌剧之旅这样，然后
我觉得对老师那个讲那个 Scala 歌剧院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其实我们前面有跟老师请教过嘛，就是其实线上跟线下本来就有不同的操作的方式，那以前我的概念就觉得说哎，反正我们网络上都有的东西那有什么稀奇，可是我从老师譬如说 Scala 歌剧院他的那个 他们当地他们就有拍一些这个介绍歌剧院的过去，它的历史，它怎么重建，然后它有哪一些这个很辉煌的演出的记录等等。那其实这个歌剧院它重新推出、重新改装之后，它就拍了一些像这样子的影片，然后非常的引人入胜。那我觉得这些虽然都是网络上直接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可是你不知道要去找。就是问题的所在，也是现在网络上的学习，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就是好像什么都有，可是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找不到你要的东西。可是老师他因为这么熟悉这些一个好的演出该有的所有的元素，包括场地、包括人、包括音乐等等，包括空间，还有包括时间。那老师把他这样子精心去组合以后，他去搜集到这些虽然是线上唾手可得的影片，可是组合在一起呈现，让学生可以去在很短的时间吸收，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从那个 Scala 歌剧院那个浴火重生，甚至会去联想到什么钟楼怪人等等，你觉得好像你就那个你的生命是跟那个歌剧院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是也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
对，所以就是其实设计就是音乐之旅这个还是一个说纸面上的规划，然后当然就是有一些牵涉一些比如说买票的技巧啊等等，好，那选位啦，那个还是其他。那这个音乐行其实最有特色的就是说要先上课。那我们就好为人师，就很喜欢上课。所以就是其实你看像欧洲的歌剧院，歌剧院本身其实就是有一个有历史的建筑，
对，
它有历史有故事的，所以呢其实先带大家去认识它的历史，对它的故事，你看你对它就已经先有了情感。
对，所以你说莎士比亚的首演或什么什么的首演就在那里，
所以当你看那个这个历史的空间，当你踏进去哇你就有
震撼。
对，那再来就是说要演出的那个内容，我帮大家挑的内容，那当然我们要先把它弄熟。那就不是只是说，开演前那个50分钟的导聆这样子，就是临时抱佛脚，
就是很肤浅的。
不止这样，你也不能说肤浅，就是说那是很比较速食、比较快速的这样。那我是希望说，在那个之前，大家已经慢慢沉淀，慢慢对它有点认识，所以就是带大家每一个演出都是先跟大家上课，然后所以大家已经有了解，然后有所期待所以我也是很感动的，就是在拉斯卡那一次我们看到的是Rigoletto 弄成。那老实说其实我个人我本来不是并没有这么就是爱这出歌剧这样子，然后但是呢那个演出其实让我们非常感动，然后我们做包厢这样，然后其中就是要有几段咏叹调啊，非常的这个精彩动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所以现场我们看到那个哇唱得好，然后大家这个整个就是大家好像都被施了魔法一样的，听到大家疯狂鼓掌啊，然后就是你看一个曲子完其实一幕完，然后就出来谢幕然后谢幕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然后还非得就是再重唱一次不可这样子，然后大家就都有了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
Can you hear them? Here dwell the great spirits from the past.
We'll be right back.
想到，就是老师的课程规划，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你看一个这样国外的一个参访，然后老师为了要让我们，比如说这次可能去了三四个厅或五六个音乐会，然后在国内呢，我们在平日的课程里面，每个礼拜老师要带一整个，比如说半年的时间要带好多不同的内容跟主题带给我们，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衔接到国外这样子一个亲自去领赏或值回票价那种感受。那这好像对老师的课程规划来说是一个非常长期规划的一个做法，而不是只是今年是贝多芬就多讲对吧，好像不仅仅只是这样，它是一个年度甚至最短要半年度的这样的规划。老师可不可以想一讲你在课程规划上你怎么样用心去做这样子的安排？
就是比如说呢，那个旅行其实因为牵涉就是说月季，半年前呢公布了这个月季的 program， 然后当然一些很好的演出是票其实是大家是要动作要很快的，对，所以就是说这整个这整套的这个音乐型的内容在半年前就已经出来了内容，所以就是我就其实把这些我们要学习的就大概穿插在这半年的课程里头。那我想所以慢慢同学有兴趣刚好有缘可以跟上的可以跟上这课程上完之后，其实最后哇，我们师弟去经验。那即使你刚好就是时间没有配合跟不上的，其实也没有关系。在这个，
但
我们已经透过就是这样子的学习，其实已经又认识更多了。那我说这个其实是对我个人来讲，其实透过音乐这个是在拼图认识世界的这个过程。那常常当然就不只是往外认识世界透过这些大家的音乐作品或者音乐跟戏剧的作品或者音乐作品去认识他们认识这整个西洋古典音乐文化。其实西洋古典音乐是不见得就是西洋，它现在是全球化，你看它是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就是这种
资产
音乐文明，对，资产。那同时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理解音乐家，我们共鸣音乐家，我们其实是看到自己所以是透过这个我觉得是往外认识世界，然后往内也是探索自己。
对，我觉得老师的课堂上常常就会有很多，这是一个人的活动，是人的情感跟历史的演化的过程。像那个最近这个刚过完年，老师才带着团员从这个美国回来，美国纽约，然后老师在课前其实就花很多的篇幅，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更多媒体的这个媒材去介绍这个 Hamilton。Hamilton 这个片其实我觉得这个演奏它这个嘻哈的音乐剧，其实让我这样子一个门外汉，就是对嘻哈完全不理解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是一个历史活生生存在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个学期好像就算那个音乐撇开不讲，你都会觉得说原来它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然后老师会透过剧情或是有一些演出，你会觉得怎么就这样子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省思，在现在我们这样子的时代，可能都会对当时这个两三百年前有很多的感动跟呼应。然后那个音乐的形式也非常的不同于过去我们所接触到的，不管蓝调爵士或是古典，很特别，然后真的是大开眼界这样子的课堂。
This is the story of someone who wrote his way out of his circumstances and then wrote his way to self-destruction. I thought, this is Tupac. This is Biggie. This is a hip-hop story. This is my next show.
The $10 founding father without a father got a lot.
Alexander Hamilton is one of the unsung heroes of our country.
He was a brilliant man and a daring man who had a vision.
Hamilton had the core idea about an aggressive role for government that enriches us all.
Mr. President.
Hey, man.
When you told us, I'm going to do a rap about Alexander Hamilton, we said, well, good luck with that.
Hamilton has this incredible drive, this incredible inventiveness. He's so relentless. It forces you to reckon with, well, what am I doing with my life? So I'm writing as fast as I can. Right now I'm working on the second song in the show.
I haven't figured out how it works yet.
It's rare that you do a show where you have so many places that you can visit.
Can I touch the desk?
No.
No, okay, I won't.
Hamilton's an interesting, self-destructive, lightning rod of a character.
Hamilton had the first major sex scandal.
This is like a soap opera. You can't make this stuff up.
On hip-hop, no one can tell you you're wrong unless the rhymes are whack.
Alexander Hamilton is somewhere going, I created what money is in the bank systems. I got no thanks for that.
I feel like Hamilton reached out from history and wouldn't let me go until I told his story.
What's your name, man?
Alexander Hamilton.
讲到这个 Hamilton， 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是当然是毫无疑问，就是当今百老汇最红最夯的一出音乐剧，但是呢，这个内容是第一个 Hamilton， 这个是美国就是开国元老之一这样，那对我们其实是很遥远，对，那顶多华盛顿吧，对呀，富兰克林不错了，然后对，他是那个美国实验纸钞，这个上面的那个肖像那个人头这样。
历任财政部长，
就来讲，我也是花了很多功夫去把它弄懂。这样，因为说历史啦，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文化的这个历史的 outsider， 但是我们要做很多有趣的事。然后还有他特别的地方是，他讲这么一个严肃的人物，但是他是用这个年轻对 hip hop 这种风格，就包括说舞蹈，包括说呢这种饶舌蓝调啦，这种其实是有着这个黑人元素的这样子的。不是古典音乐哦，流行音乐啊，现在就是可以说是流行音乐的表达主流之一啊，所以流行音乐其实是不在我们的星光音乐院的课程里头的啊，所以呢，当然，所以对我其实是也是一个挑战，然后对很多爱乐友也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挑战，大家本来是很。甚至觉得这是年轻人啦，这是肤浅啦，这个很吵的啦。那我们的很多这个大哥大姐就是古典乐资深乐友，对，其实是很排斥的。我要怎么样想办法让他们不排？对我们可能还好，知道它是流行乐，我们小孩听，对不对？我们逛街的时候，对，听，知道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然后，但是要进到里面，然后去经验到说，真的是不容易，用这样子的，就是音乐手法来讲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严肃的故事这样，然后所以其实但是你看瑞珍就惊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整个人下去之后啊，你体会到惊艳到说非常的这个精彩，就是把这个不只是一个一个肖像而已，他是怎么样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然后
他的音乐好棒
啊，对，然后也认识那个米瑞达那个年轻人，然后30出头真的是也是一个天才。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觉得每次上这个课我就觉得也是就是因为这样站在讲台上，所以其实有这样的就是机会，因此要一直吸收这个来更多的东西，然后
教学相长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们好幸福哦，就是说有这么多东西可以享受
对，我觉得星光乐真的拓展非常非常多我个人的眼界，就以前听音乐的经验就是你就听你喜欢什么就挑什么来听，那其实是越听越窄，然后越窄的那种感觉，可是在老师的这个星光音乐里面，你会觉得老师会端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被迫，然后刚开始就我想说 Hamilton 谁啊，我真的听都没听过历史人物可以不要吗，然后可是而且很多那个在场的同学就这个可能是 hip hop 可能没什么兴趣，就是可能是一个很怪，然后觉得是为了要跟上潮流吧，不得不了解一下的这种音乐风格或是作品，然后可是你实际上就跟进去发现哇太精彩了，我好爱那个音乐，对他非常不会形容，然后甚至我还音乐老师会 po 一些这个材料我们就上去看，他真的在这个白宫啊，然后在那个总统的这个官邸里面，他就做了演出等等，然后就多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对，难怪我觉得在琼慧老师的音乐班音乐院里面的那个感受，就是好像老师是用整个生命在爱这个音乐，所以这个广大的宇宙。的老师对他的一个好奇跟那个一个很纯然的爱，然后在课堂当中会听到很多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是从来不曾听过的那种感觉，对，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喜欢追求真理，然后也喜欢在音乐当中去探究自己探究宇宙的这样子一个生命，他所希望能够去从事的事情。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琼慧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音乐 是一种这个宇宙各种形态、各种美好形态的呈现。那我们试图要去理解这个宇宙，试图要理解我们自己。那除了音乐这个音响本身之外，有哪一些，譬如说其他各种多可能的多媒体媒材，然后你可以推荐给我们，可以再去多去涉猎的呢？哦，
对，真的是大灾问号大一个问题哦。那我就就是把焦点先收回来好了，我们就先看那个我们其实。刚刚稍早提到说，像我们这一次的最近的一个主题要讲这个认识贝多芬啊，所以呢，刚好其实我们也提到，瑞珍非常这个有兴趣的，觉得哎这个收获很多的，我们提到这个电影啊，所以在这里就介绍一个电影啊，这一部电影这个 DVD， 哎，瑞珍你来介绍好了这个
这部吗？
对，就是。
叫做《永恒的爱人》，然后英文是叫做《Immortal Beloved》，它是贝多芬的传记音乐电影。
可以这么说，但它是从大概就是27、28岁的贝多芬这个开始介绍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个是一个1994年出版的电影。然后一部英国片这样，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里头其实很多是根据史实啊，然后但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加有添醋这样子。那最重要的其实是他就用了他用了其中里头用的配乐，就是拿贝多芬他自己的这些作品啊，那这个作品这个是在里头电影里头用到的是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来演的这样。那所以呢，其实是为用。作曲家自己的创作哦，就是等于是为他一生做了注解这样，而且他搭配的就是都是就是电影里头提到的比如说那个阶段，比如说是30岁左右的遭遇，然后是拿那个时候左右那个阶段的这个作品来做配乐来做注解这样，所以其实是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有关贝多芬的电影，所以推荐。
好像是用音乐在写日记的感觉。
是啊，没错，就是这样子。
嗯，那有其他的书籍类的吗？因为有的人可能喜欢用那个阅读的方式。
最近也发现好书一本啊，关于贝多芬。好，这里有一本小书啊，其实这也是我从二手书店去挖到的一本小书，我觉得很棒啊。这是这是一部翻译的书小书标题是贝多芬完成生命的意志啊。那时报出版社出版啊，这个Philip Altizer 他的作品啊，那好，所以这个推荐这本书给各位其中其实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很丰富的相关的这个图片啦、画片啦然后讲这个贝多芬的就是对他的生平故事。
谢谢琼慧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觉得从一个爱音乐人他的过去，他是怎么样养成他对于音乐的终身不渝的这个喜爱，然后他怎么样在他的人生的发展当中投注他这个最珍贵宝贵的精力，然后再发展这样子一个音乐推广的事业。然后呢，也特别希望今天能够认识琼慧，然后将来可以有更多的在音乐当中的音乐之旅可以跟着琼慧一起。那可不可以请琼慧再帮我们在这个归纳一次，我们现在有哪一些我们星光音乐院相关的一些活动是大家可以一起来从事、一起来同乐的呢？
好，那目前就是这个星光音乐院有的一些实体课程包括就是每个礼拜三下午在石牌地区大业路信友堂，我们借了一个教会的这个场地信友堂。每个礼拜三下午固定有这个古典音乐的课，然后新竹我们是跟竹堑社大就是合作这个开班，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场地在学府路我们用了这个就是乐团管弦乐团他们的排练的场地这样，所以有很好的这个钢琴这个设备可以随时示范这样。那其他就是这两个是两地是比较密集的固定每周进行这样，然后还有 另外 YWCA 这个最近的一期，我记得是6周一个单元，这样4月底开课，在就是台北市火车站附近的 YWCA
女青年会，
对对，女青年会。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校友会，北女校友会，对，也开了一个绿艺学堂那就是2周一次这样子，那就是大概是这样，是2周3周这样子那是在咱们母校，在这个北女这个校园
里面，
对，用教室。然后不过那个就是因为校园管制的关系，所以目前就是还是就是对内针对校友这个才能继续上课这样子。对，那所以其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就是讲座啦所以就是看就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就是单位来邀约讲座这样。其实我也是很感谢，就是说这样的机会，感谢有这样子的课程，有这么多同学可以一起跟我分享我们共享，其实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很荣耀的、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就是介绍这些这么棒的作品然后让大家认识这些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音乐家用生命写成的。
能够认识琼慧老师也是我们的幸福，就是我觉得认识一个好朋友，认识一个好的老师，他就是你可以从透过他的视角，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那琼慧其实有很多其他，因为他的资讯非常的完整，他花很多的心血在收集，在做他的有关于音乐这个领域里面的耕耘，那所以包括还有网站喽，有 FB 喽，
对啊，谢谢 Reason 提醒，就是刚刚实体课程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 FB 有一个粉丝专页就是叫星光音乐院那我就会一样，就是反正就是收集目前就是平时应该说是就是国际乐坛上面的一些大小事件这样子所以趁机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各大乐团啦，或者是这个音乐院啦，或者是一些历史里头的演奏家等等音乐家，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各位可以在脸书上看到注意到我的这个粉专。
那如果将来有一些这个比如国内好的这个音乐会的演出啦，或者是其他相关英文表演，甚至有可能每年会去筹办国外的这个音乐之旅，都会透过网站然后给让大家来知道这个讯息吗？
对，就是我们就透过这个网页，就是等于是我们这个星光音乐院对外的一个沟通，一个公布栏这样子那所以就是也是每次应同学要求这样子有时候就会办一些就说带大家进音乐厅进歌剧院这样，那有时候就是可以是在国内，或者是我们之前是就是一年有一到两次是出国帮大家挑就是音乐表演，然后或者是音乐节然后去参观这个音乐家的纪念馆等等
对啊，我记得那个 FB 啊这个网页上面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好康，像最近有很多的音乐厅他们就做一些免费的这个音乐 broadcasting， 然后可以免费在线上去聆听，是这样。
对，非常棒所以就是各位欢迎，就是各位随时收听收看
关注
对，就是虽然最近有一些实体的这个音乐会被取消但是呢就是大家反而把就是在平台上把他们的演出有的演出是就是对音乐乐团指挥家面对空无一人的音乐厅演出，虽然没有听众但是照样录下来然后就是公布在平台。那有一些呢是有一些就是音乐厅他们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数位平台，比如说柏林爱乐这个数位音乐厅，那也趁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家可以在家不用出门那就在家多听点音乐难得有这个机会大家在家话享受这些很棒的在线上享受所以我们的这个平台我们的粉专也会就是有这些好消息告诉各位
我觉得各位观众一定会跟我一样觉得很开心可以认识琼慧老师，然后好像跟着老师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这个音乐之旅可以在未来不断的发生，那我们也期待老师能够这个帮我们在带领更多的可能的音乐之旅。
谢谢瑞珍，然后谢谢投片学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谢谢瑞珍，
谢谢大家。